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刘浩，字克明，是晋朝丞相乔国公刘旭的弟弟。刘旭在《晋书》中有传记。刘浩年少时离开家乡，唐天佑年间，梁将刘询袭击太原，军队到达乐平，当时刘浩客居在县社，被刘询的军队俘虏。谢彦章看见他，知道他是读书人，以礼相待，对他的同乡刘巨飞说，为你找到了一个同宗的人。当即让刘浩来见他，刘巨飞询问他的籍贯和官爵，竟然是同族，两人相对哭泣了很久。从此刘浩跟随刘巨飞客居在谢彦章门下。谢彦章获罪后，刘巨飞担任颍州刺史，刘浩跟随他到州郡。庄宗平定河洛地区，刘巨飞因为曾经跟随刘守奇归顺梁朝，非常害怕获罪，于是放弃州郡，投奔荆南的高季兴。刘浩多次担任荆州的代理官职。后来他的兄长刘旭在明宗朝担任学士，派人召他回来。梁汉于镇守邓州，征召他为从事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，历任水部员外郎，使馆修撰。长兴末年，宰相赵凤镇守邢台，上表任命他为节度判官。清泰初年，入朝担任起居郎，改任驾部员外郎，兼侍御史之杂事，调任河南少尹、兵部郎中，转任太府卿。汉高祖受命登基，任用他为宗正卿。周朝初年，改任卫尉卿。广顺元年冬十月，他在东京租房居住，夜里梦见鬼责怪他说，你在我的坟墓上安放床铺，对我非常不利。刘浩问鬼的姓氏，鬼说叫李丕文。刘浩说，你的话太荒谬了，都城内怎么会有坟墓？鬼说，坟墓本在野外，张十八郎扩建城墙时被围了进来。刘浩忽然醒来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再次梦见之前的鬼说，你不相信，委屈你来看看我的住处可以吗？于是用手扒开地面，豁然出现华丽的宅地，花木丛生，房廊雕饰华丽。鬼把刘浩领到西边的廊屋，过了很久，看见一团火像闪电一样向前靠近，就是之前的鬼。鬼带领刘浩深入，叫出他的妻子儿女，哭泣跪拜，向有所托付。刘浩问李丕文阴间的事，李丕文说，阴间各有部署，外人不知道。刘浩说，我的官职能到什么位置？再三不回答，刘浩苦苦追问，说齐王判官。刘浩说，张令公是齐王，去世很久了，现在运州高令公是齐王，我正担任列卿，难道还能做他的辽佐吗？鬼说不知道。刘浩醒来后想挖开地面看看，随后又告诉同僚说，鬼虽然投诉，但我租住的房子能怎么办？于是作罢。广顺二年春，朝廷任命刘浩为高黎侧使。三月到达运州，节度使高行周因为刘浩爱喝酒，留他住了好几天，早晚沉醉。当月23日早晨起来梳头，状态像醉酒假寐。儿子刘勇看他已经去世了。太平广记说，奉命出使吴越，路过运州，死在驿站，当时61岁。当年八月，运帅齐王高行周也梦见被请求做齐王判官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刘浩遵从儒学，喜好藏书，嗜酒，没有礼仪规范，但内心没有其他杂念，急于践行道义，世人朋友因此称赞他。张沆，字太原，徐州人，父亲张延是本州牙将。张沆年少时努力学习，钻研辞赋，考中进士。唐明宗的儿子秦王喜好文学，但童年粗疏轻率，举止不合礼仪，每当宾客幕僚大规模集会，亲手出题让他们当场赋诗，稍微不如意就撕毁扔掉。张沆起初带着名帖拜见秦王，让在座宾客各自做南湖记，于是对张沆说，听说你的名声很久了，请写这篇文章。张沆不得已听从了。等到众人写成祭文，唯独取用张沆所作刻在石上，因此任命他为河南府巡官。秦王失败后被勒令回乡。晋朝初年，桑维汉执政，张沆以文章求进，被任用为著作左郎，集贤效礼，升任右拾遗。桑维汉出京镇守，奏请他为记事，跟随桑维汉入朝，受任殿中侍御史。一年多后，从侍御史改任祠部员外郎之制告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桑维汉被罢免宰相，冯玉掌权， 不想让张翰在翰林院任职，改任右谏议大夫，罢免其学士职务。汉高祖到汴州转任右常侍，再次任用为学士，不久升任工部尚书，充任学士。第二年因为办理葬事请求解除职务，改任礼部尚书，等到回朝再次担任学士。太祖因为张翰耳疾，罢免其职务，改任刑部尚书。广顺二年秋，任命他为已故齐王高行周的册赠使，回朝复命后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张翰性情儒雅，喜好佛教，虽然长期身居禄位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去世的时候除了图书之外，只有出使运州的资财。儿子年幼，亲友担心这些资财被损耗，向太祖进言，于是命令三司派人主持葬礼，剩余的资财购买宅邸来赡养他的孤儿。张翰阅览文史，喜好搜集冷僻典故，公家需要应用时，时常写出一联以炫耀其笔，所以不被冯玉看中。虽然有耳聋的疾病，仍然出入皇宫，共五六年。汉影帝末年，阳始遇害，第二天张翰才知道，听力还不清楚，忽然问同僚说，听说盗贼杀了史公，那盗贼抓获了吗？当时京师正惊惶恐惧，听到的人笑话他。有个士人叫申光训，与张翰友善，张翰没生病时，梦见张翰手里拿出小佛塔给申光训看，上面有诗十四字，今生不见故人面，明月高高上翠楼。申光训醒来后心里厌恶，不久听说张翰去世。张可复，字伯公，德州平原人，父亲张达多次追赠户部侍郎。张可复粗略通晓儒学，年少时学习历史。梁朝末年在魏地漫游，叶王罗绍威上表任命他为安阳主簿。唐天成初年在青州依附进宫霍彦威担任从事，进宫因为他滑稽好逃避事务，视他为奸兔。长兴年间入朝，拜授监察御史，六次升迁到兵部郎中，赐金子。晋天福年间从西京留守判官入朝，担任秘书少监，改任左司郎中。开运年间升任左谏议大夫。汉前又初年，湘阴宫镇守徐芳在朝官中选拔可以随从从军的人，于是受任武宁军节度副使，检校礼部尚书。等到世宗镇守澶渊，改任镇宁军节度行军司马。三年征召入朝拜授给事中。世宗继位，因为澶渊幕府的旧交，拜授又散其常侍。显德元年秋，因病去世，享年73岁。诏令追赠户部尚书。张可复没有其他才能，只以谨慎诚朴得以长寿，加上迂腐懦弱，多被同僚中轻慢俊逸的人欺侮，但累次升迁到京子，居三品官制，也是他的命运吧。余德臣，字敬明，元成人，自幼聪明领悟，专心好学，等到在科举考场设策，多次上呈不被录取。后唐明宗镇守行州，余德臣前往拜见，明宗见到后器重他，因而得以在蜀县担任代理官职。此后历任州县，先后在晋、汉、州任职，官至工部尚书。王延，字世美，茂州长丰人，年少时是儒生，擅长辞赋，恰逢乡里离乱，未能获得相见，于是客居扶阳，跟随仓率戴思远进入梁朝，曾把自己做的赋呈给梁相李琦。李琦看后欣然说，这方面近来难有合适的人，王生登堂入室了，因此被人士称道。不久被推荐为即墨县令，历任徐、宋、运、清四镇从事。长兴初年同乡冯道、赵凤在相位，提拔他为左补缺。过了一年，以水部员外郎之志告升任中书舍人，赐金子。清泰末年以本官代理之共举。当时有举子崔琦，是已故宰相崔协的儿子。崔协一向与吏部尚书卢文纪不和，等到王延将要进入贡院，卢文纪对王延说，舍人以谨慎稳重闻名当时，所以去年冬天老夫在相位时，与各位宰相首先以长者名义向皇上奏报，让您掌管科举。但贡院取士颇多情面，有人说越人善于游泳，孩子出生刚满周岁，乳母就把他扶在水上，有人惊骇地制止，乳母说他父亲善于游泳，孩子一定不会淹死。现在如果以名气取士，就是这一类。舍人应当寻求实才，以符合公众期望。王延退下来对人说， 卢公的话是为了催齐，即使与他父亲不和睦，表达意思何至于此。来年春天让崔琦考中甲科，同年改任御史中丞，任期届满转任尚书右丞。奉命出使两浙，吴人非常敬重他。回朝复命，受任吏部侍郎，改任尚书左丞，拜授太常卿，历任公礼行三尚书。周朝初年，因病请求到西京洛阳担任分司官，受任太子少保。随后连续几个月请假，被刘台纠举，改任少傅退休。广顺二年冬去世，享年73岁。儿子王毅在皇朝担任殿中丞。申文炳，字国华，洛阳人。父亲申鄂，唐左牵牛卫将军。申文炳长兴年间考中进士，出任中正军节度推官，历任孟淮知使、运城、陕县二县县令，从澶州观察判官入朝，担任右补缺。晋开运初年，受任余部员外郎之制诰，转任金部郎中，充任其职。广顺年间，担任学士，升任中书舍人，知贡举。玉壶清化，李庆、显德年间考中进士，擅长作诗，有诗句“最轻浮世事，老众故乡人”。枢密使王溥将这一联推荐给申文炳，申文炳之贡举，于是将其录为第三名。显德五年秋，因病解职，受任左散骑常侍。六年秋，在家中去世，当时50岁。申文炳写文章典雅，有训诰的风格，性情舒缓，以礼对待士大夫，中年去世，都为之惋惜。护载，年少好学，擅长写文章，附送碑赞尤其擅长。广顺初年，随即立到礼部应试，文章升价为当时之最，当年考中高等。护载曾游览相国寺，看见庭院竹子可爱，作《碧仙赋》题写在墙壁上。世宗听说后，派小黄门到墙壁上抄录，看后称赞很好，于是拜授水部员外郎之制诰，升任翰林学士，赐妃衣。宋史李倩传护载以文章驰名，枢密使王溥推荐他担任之制诰，任命文书尚未下达，王溥到中书省说这件事，李倩说这个人命薄，恐怕不能享受这个职位。王溥说，您处在权衡人才的位置，应当凭才能进用人，怎能谈论命运而遗漏人才。护载于是担任知制诰，升任翰林学士，不久去世。世人认为王溥能推荐贤士，李倩能识人。护载已经生病，不能谢恩，过了100多天才勉强带病到学士院值班。世宗怜悯他，赐诰命让他回家，派太医为他治病。36岁时去世。护载从出任官职到去世才4年，与刘衮都有才而无命，当时舆论惋惜他们。刘衮，彭城人，神采爽朗，气质俊逸，富有文采，由进士第担任左拾遗，与护载齐名，28岁时去世。贾伟，真定霍路人，宋齐景文吉贾令君墓志铭，贾氏自唐司空魏国公贾丹，世代籍贯沧州南皮，子孙渐渐迁到真定。五世祖贾亮，高祖贾景，曾祖楚氏名讳贾初，有至孝本性，憎恨世道混乱，守护乡里，不肯侍奉四方。祖父名讳贾伟，年少时刻苦学习写文章，唐末考进士不中，遭遇战乱回到和硕，本府多次署任他为参军县令。唐天成年间，范延光镇守定州，上表授任赵州军事判官，升任十邑县令。贾伟在作文之外勤于著述，因为唐代各地实录从武宗以下缺失而不记载，于是收集近代传闻之事以及各家小说，编排年月，编成唐年补录，共65卷，有见识的人赞赏他。景文吉贾伟博学善辞章，议论明晰敏锐，一时各位儒生都被他折服。唐自武宗以后，史书实录散失，贾伟收集剩余材料，写成唐年补录数十万字，叙述成败之事非常详尽，著作显扬于当时。后晋天福年间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，改任太常博士。贾伟常以自己的史学才能自负，热衷于编撰技术，不喜欢太常司的职务，于是向宰相陈述情况。又给兼修国史赵寅写诗说，满朝为我相，秉秉无亲仇，三年司大董，最切是编修， 使才不易得，勤勤处处求。于从年始立，东官司悠游，西使人未许，近来须白头，春台与秋阁，往往心归愁，幸运北阙下，不系如虚舟。眠觉非所好，一日一三秋，何当是所愿，便如生瀛洲。不久，转任屯田员外郎，改任起居郎，使馆修撰。又对赵英说，唐史130卷，只到代宗，以下十多朝没有正史，请允许我与同僚一起修撰。赵英将他的话上奏，晋高祖同意了，对李松说，贾伟想修唐史怎么样？李松回答说，我常听史官们说，唐朝近百年来没有实录，既然没有根本，怎么能编撰记载？贾伟听到李松的话很生气，当面指责李松阻挠自己。李松说，与你是同乡，按理应当互相珍惜，这事不是小事，怎敢轻率发言？贾伟与宰相争论不停。第二年春天，皇帝下令修唐史，贾伟在名单中。一个多月后，遭遇母亲丧事，回到真定。开运初年，守丧期满，恢复起居郎，修撰职务照旧。不久，一本官兼任知制诰。贾伟擅长记注，应用文笔未能超过常人，但议论刚强，同辈人心中不平，因而称他为贾铁嘴。开运年间，多次升迁到中书舍人。契丹进入京城，跟随契丹到真定，后来与公卿回朝，授予左谏议大夫。贾伟因长期在翰林院任职，本期望升任成郎，等到调任谏属，失望更甚。苏逢吉兼修国史，因贾伟频繁投送文字，很了解他，不久充任使馆修撰，管理馆务。前幼年间，受诏与王申、窦衍修汉高祖实录，贾伟已修改为己任，然而在褒贬之际，频爱憎行事。后晋宰相桑维翰执政时，轻视贾伟的为人，对他不甚礼遇，贾伟身怀恨意。等到写《维汉传》时写道，他死后有白金8000锭，其他物品与此相当。翰林学士徐台福是贾伟的同乡，与贾伟友好，对贾伟说，我听说你写桑卫公白金的数目不也太多吗？但众人所见不可过分污蔑。贾伟不得已改为白金数千锭。贾伟因撰述的功劳，每次到宰相那里恳求升迁，遇到内部变乱而未成。太祖即位，改任给事中，像以前一样管理使馆。之前窦真固上奏请求修晋朝实录，完成后也希望升迁。真固还在相位，于是上书激烈争论，任命不公。随后将自己所写的日历给监修王俊看，都是挑拨真固和苏雨归的短处，一一诋毁朝中先达之事。王俊厌恶他，对同僚说，贾给世家有读书子弟，也要门第污点，现在满朝都遭非议诋毁，教子弟如何上进？于是在太祖面前说了这事，贾伟被外放为平卢军行军司马。当时福彦卿镇守青州，因贾伟是文士，厚礼相待。贾伟的妻子因贾伟贬官，惊愕叹息，悲伤离别，生病留在京城。贾伟写信安慰他说，努力医治吃药，来年春天与你一同回霍路。广顺二年春天，贾伟去世。等到讣告送到，妻子一哭而亡，果然两口棺材北归，听说的人都感叹。贾伟有文集30卷，名叫《草堂集》，还有所传《唐年补录》65卷，都流传于世。赵延义，字子婴，秦州人，曾祖赵省公，因精通术数任通州司马，遇乱避居蜀地。祖赵尸骨，任黔中经略判官。父赵温圭，在蜀为官任司天监。温圭擅长圆许之术，兼通推步。王建时深受宠幸，常被咨询得失，事情稍有差错就被责问。临终对儿子说，技术虽是世代职业，但我是蜀以来几乎因技术而死，你们能用其他途径立身也是好办法。严毅年轻时按家规在蜀为官，因硬币任奉礼部翰林代诏。蜀王后到洛阳，时年30。天成年间得到蜀地就职。严毅世代为新官，兼通三事，尤其擅长圆许的相法。清泰年间曾与枢密直学士吕琦同宿内廷，吕琦趁机私下询问国家运数，严毅说，来年有灾厄之期，等过了再另说。吕琦追问不止，严毅说，保国在行政， 宝运在福德。有行政则术士不敢多言，但遇上的各位公卿少有卓越福德者，我实在有越位担忧之嫌。同年兼任卫尉少卿，后进天福年间接替马仲济任司天监。契丹进入京城，随同到镇州，当时契丹满达勒为帅，正逢汉高祖平定两京，控贺都将李云与朱孝密谋劫库兵驱逐契丹，犹豫未决，向严毅咨询，严毅借术数促成此事。契丹离去后回京城，官至如旧。广顺初年，加检校司徒，本官不变，太祖多次召见问对。周太祖从魏州带兵入京城，召严毅问，汉作短促是天数吗？严毅说，君临天下，当用人恩德泽，而汉朝淫酷，刑罚枉滥，天下称冤，这就是其灭亡的原因。这时太祖正派兵为苏逢吉、刘珠的宅地，想诛灭其族，听到严毅的话心惊，于是赦免其族，两家得以保全。严毅善交游，通机变，兼有技术，见到的人都喜欢。二年受太府卿，判司天监事务。那年夏初，火星犯灵台，严毅自称是星官所忌，又说自己命宫有灾，不久儿子死，接着妻子死，不久严毅患病，老朋友去探望他，举手说，多谢各位亲友，死灾不可逃避。不久去世，享年58岁。追赠光禄卿。沈构，字七远，睢阳人，父沈震任贝州永济县令，累赠左谏议大夫。沈构幼年丧父，以苦学为志，20岁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任教书郎，从御史台主簿升监察御史，共5次升迁到金部郎中，充三司判官。广顺年间以本官之志告。世宗继位，提拔为翰林学士，一年期满，受中书舍人仍充职。显德3年夏，随从南征，患病返回，到京城去世。沈构为人谦和，勤于接纳下属，每次文事投献必选贤者而赞誉，所以当时后进之事多归附他。李之隼，字化基，大梁人，年轻时轻薄，能言善辩，无品行。梁朝时凭文书诗篇出入宦官之门，由此浪得虚名，时人称他为李罗隐。多次任藩镇从事，入朝任左补缺，历任刑部兵部员外郎、度支判官、右司郎中，因接受阙言使王景玉厚禄，被贬到均州。后汉初年回朝，任右司郎中，兼侍御史之杂事。广顺年间受右谏议大夫。当时王俊为枢密使，之隼因与王俊有旧交，就通过王俊请求出使江浙，王俊为他上言。太祖素闻之隼所为，很为难。王俊说，此人若如使命，谴责即可。太祖难为其请，于是答应。之隼受命后，大肆放纵荒诞之意，向人借钱，广备行装。上路后，所经州郡无不强戒，又写信给青州福燕卿借钱百万。在驿站中行为汇杂，王俊听说后上奏，于是被责授地州司马。世宗即位，急于求财，素闻之隼狂倦，喜上封事，认为有可采纳之处，且想了解外事，就命征还，立即恢复其资。数月之间，每日进城张书多斥责权贵近臣自谋进取，又上章请求为过海使。世宗因此发怒，因其丑行日益彰显，命除名，流配沙门岛。之隼将行，对清静说，我曾遇善相者，说我3次放逐后当居相位，我自此已3次了，你姑且等我。一年后死于海中，其庸淡如此。李之隼官至谏议大夫，号清薄，时人称为李罗隐。至于亲友间往来书信，常引李相俗语称为对偶。曾有朝事出使回来，以土物相赠，其意是希望对方归还。之隼察觉，还写信谢道，小子我一时想送回去，恐大官两罗里更不带来。前幼年间奉使郑州，当时宋燕云为节度使。燕云小名毛，在宴会上酒酣，众人为何称足下为罗隐，回答说，我平时好诗，其格调大抵如罗隐，所以人称之。燕云说，不然，是因足下轻薄如罗隐。之隼大怒，厉声道，指令公， 人皆称宋麻儿，未必便能放牛。满座皆笑。孙胜，本名凤，孙继，高密人，又名凤，又名胜，年轻时考进士，性阴险，好奸谋。年轻时做道士，工于师，在庐山简记观画唐诗人贾岛像，挂在屋壁，以礼侍奉。观主认为是妖妄，执杖驱出，大受时人嗤笑。改穿儒服，到镇州拜见唐庄宗，授秘书省著作郎，窦卢阁为相，一向赏识孙继，征用为判官。天成年间初，朱守因据沂门反叛，当时孙胜为幕僚，赞成其事。当时孙胜常披甲露刃，带十几骑随行，巡行街市，多所屠杀，辨人切齿。城县朱氏被诛，孙胜乃藏迹改名，抛弃妻子，在臣宋奸亡命。安仲会厌恶孙胜，认为教唆守因造反的是孙胜，画其像悬赏不可得，于是灭其家。孙胜逃奔吴国，同恶者送他过淮河，吴人正接纳叛亡，就授他为官。孙胜也稍有文才，李生伪尊杨溥为让皇的策文就是孙胜的词，所以江南尤其看重他。二十年间历任伪职，财货宅地，颇为世意。孙胜因家计甚多，每次吃饭不设十几，令众妓各执一石器，环视于旁，称为肉台盘，其自养称心如此。孙继任舒州节度使，治军严厉，有归化族二人白日持白刃入府，要求杀孙继。从西门入，力士仓促，不能抵御，恰孙继在东门闲行，闻乱被名家马骑上，逃奔桐城。叛族不得孙继，就杀都押衙里见虫而逃，孙继因此被贬光禄卿。显德三年春，王师攻下广陵，江南惊慌窘迫，李景为属孙胜为司空，令他倒行在进贡，世宗派右常侍刘越陪同，赏赐很厚，随驾到京城，住在都亭驿，礼遇特别优厚，每次召见饮以美酒，问江南事，孙胜只说吴国畏惧陛下神武，唯求称臣，保证无二心。此前张永德手下菜，一向与李仲进不和，每次宴将笑，常暴露其短。一天永德成醉，便大言崇进暗藏奸谋，当时将校无不惊骇，因此人心大扰。后密派亲信诚意上言，世宗不听，也不介意。一天仲进从寿阳离奇不从，直往永德帐下宴饮终日而去，从此人心稍安。当时李景侦察得知，就秘密派人带蜡书给崇进，劝他作乱，崇进将蜡书上进，世宗看后都是斥责反间之言。世宗因孙胜前言失实而发怒，即召侍卫杜于后韩通令收孙胜下狱，与从者百余人皆诛杀。世祖命都城指曹翰护送到右军巡院，还让他饮酒数杯后，曹翰起身说相公得罪，赐自尽。孙继怡然整衣所护，向东南望再拜说，臣受恩深，仅以死谢。从者二百人也在东相国寺被诛死。第二天宰相上朝谒见，周世宗亲自告知他们情况，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。议论此事的人认为，孙胜从前在梁地百姓中制造祸患，如今在梁地监狱中伏法，因果报应之理难道会是突然的吗？孙胜性情慷慨，常常感激李景对他的优厚待遇，发誓以死来报答。调稽历谈记载，孙胜奉命出使周朝，自己知道难以免死，私下对副使王崇智说，我已经考虑成熟了，终究不忍心辜负永陵的一捧土，只背叛南唐，其他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等到将要被投入监狱时，周世宗命近臣询问他江南可以攻取的情况，孙胜沉默不回答。临行的时候，他整理好自己的衣帽，向南望着金陵拜了两拜，说道，臣只有以死来报效了。于是被处死。